在咱们新疆境内有这么一个地方叫罗布泊，哎，这个地方啊非常神秘，是一片无人区，到处呢都是戈壁沙漠，荒无人烟，因此呢罗布泊呢有个绰号叫死亡之海。而且这罗布泊呢，因为从卫星上面看呢，这个整个地区的形状啊就像人的一只耳朵一样，所以罗布泊又被称为啊地球之耳。说这个罗布泊呢都没有人烟，但他在搞科研工作这个行当里头那是非常的有名。为什么呢？他曾经是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爆炸地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第一个原子弹在罗布泊试验成功，所以罗布泊这个神秘地方就此是名扬华夏。那么作为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呢，罗布泊至今还是中国最神秘的地区之一。因为在历史上罗布泊发生过很多神秘的事件，那么在诸多神秘事件当中，最著名的事件是什么呢？得属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事件。彭加木这个名字呀，对于和我年龄差不多或者比我大的人来说，恐怕这辈子你很难把他忘了。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彭加木在罗布泊这块失踪，这个事情当时啊，全国上下那是沸沸扬扬。咱们现在看说有一点明星的事上个热搜，要跟当年彭加木那事引起的轰动效应比啊，那绝对都是小巫见大巫。说这彭加木是谁呢？他是搞科研工作的，是中国当时挺有名的生物化学家。那么在抵达罗布泊之前呢，彭加木就已经到新疆考察过14次了。所以他第15次进入新疆考察的时候，选择地点就是罗布泊。那么就在穿越罗布泊过程当中啊，彭加木突然和大家失去了联系，从此呢就跟人间蒸发一样，谁也找不到他。那关于他的失踪传说至少得有十几种版本，那咱们今天老梁故事会超级版就给大伙说说彭加木是怎么失踪的，他失踪引发了哪些反应，大家猜测他最终死亡原因是什么，就是彭加木到底死在谁手上。今天咱给大伙说说这方面这些年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研究出来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么说彭加木当初是怎么失踪的呢？咱得还原一下当年的场景。这个呢是1980年的事儿。彭加木在1980年呢带着科考队实施了穿越罗布泊的计划。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呢，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和科考队员呢成功穿越了无人区罗布泊，而且收获了大量罗布泊地区的一些资料。那么这也是呢中国科考队的第一次穿越罗布泊。就这次穿越比大家想象当中的，虽然说也经历不少困难，但比大伙想象的这个成功来的容易。所以穿越完了之后再往回返的时候，彭加木突发奇想，要求科考队其他队员呢这十几个人说，这么的，咱们按老路啊返回去，就原路返回。说这样的话呢，这个数据采样啊，说那个咱就可能多采点。然后他又一琢磨呢，说原路返回呢，这数据采样太单一了，咱这么的吧，既然咱们能过来，咱回去再找一条道，就是咱别原路返回了，咱再选择一条新的道路回去。这个说法一说出来，很多科考队员呢激烈反对。为啥呢？咱们带的水带的食物根本不足以支撑第二次穿越，就按照原路返回咱都够呛能挺到，那你这何况找条新路呢？所以咱应该啊找有人的地方绕回去，或者就等着飞机把咱们接回去。现在彭加木突然说不但要从罗布泊返回去，还要另辟新路，大多数队员认为咱这不找死呢吗？但是彭加木啊这个人非常固执，他觉得就这么办了一定能成功，他是头啊，队员也阻挠不了他，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结果呢这个事情啊就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了。穿越到一半的时候水不够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应该发求救信号了，哎，就把求救信号发出去，向大本营发信号。那么这个求救信号呢很快得到回应，第二天呢这部队那边就有人过来，开着直升飞机过来接应他们。按理说这事儿到这儿呢就应该结尾了，可是呢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彭加木命令大家谁也不准擅自离开营地， 这个倒对，因为你大家等待救援呢，你要真无组织无纪律，你走丢了怎么办呢？那大家得在这个营地里头原地等待营救。可是过了一宿呢，到第二天早晨，哎，这是哪一天呢？大家记住，1980年6月17号，大伙睡了一觉，起来一看呢，彭加木不见了，没了，所有人都在营地里，就他没了。一看彭加木在帐篷里留一张纸条，写着什么呢？我去东边找水。那大伙说他去找水去了，那看来就是也想说是这个给大伙办点好事呗。可是找水呢，找的接应他们的部队、直升飞机都来了，这彭加木还没回来，大伙就着急了。这时候呢，当地也安排了好几十辆汽车和好几架飞机，满罗布泊的找。这彭加木哪儿去了？毫无踪迹。最后找了很长时间没找着，无奈当中呢，只能把彭加木呢当做失踪人口处理了。所以这个就是当年震动全国的彭加木失踪事件。说这是彭加木到底去哪儿了呢？当时的众说纷纭。你记我这小的时候记着，还有人怀疑说彭加木啊是前苏联特务，说当时呢咱们的科考资料弄完之后啊，他就借着机会苏联那边派飞机在罗布泊把他接走了。当然这个说法很快呢就不攻自破，因为彭加木呢根红苗正。那文革时候他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他都没有说做出任何对不起祖国的事儿，那是认认真真搞科考的，家里所有的亲属关系都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值得你怀疑的，而且他从来也没发现他有任何跟国外的科研机构有什么接触，所以当时这个事儿传的挺广，我小时候都听，因为那时候我正在上学，家里人也在议论这个事儿，但很快呢，这就辟谣，就不可能是这个情况。那么，到底？彭加木是怎么失踪的呢？第一种说法说他自杀了。说这是怎么来的呢？说当时啊，负责拉着警犬去找过彭加木的有个警官叫于亮明，他在2000年5月11号啊写过一篇回忆录，这里面呢他就分析20年前彭加木失踪的原因。他就说呢，说我对这个新疆科学院多名同志进行交谈和接触，我就了解到啊，这个彭加木啊虽然是个科学家，但是他待人接物看问题啊挺偏执，他本人性格也特别固执。所以这于警官分析啊，他为啥说他要去东边找水留个字条，他可能啊觉得挺没面子，说你看我的主意我拍板的让大家呢再回来，而且另找一条新路，结果穿越到一半水也不够用了，所以他就想去找水来圆圆这脸儿。可是他根本就找不着水啊，为啥呢？当时考察队的副队长呢是个地下水专家，这个地下水专家呢曾经开出2辆吉普车，把地图上所有标注淡水井的地方都找遍了，也没找到水。这附近呢有一条河叫疏勒河，这河本身就是个盐河，河底下掀开一层沙，下边是白花花的细盐，就整个河里头都没有淡水，你上哪儿找淡水呢？所以彭加木呢根本找不到淡水。那么他是在大伙反对之下呢非要开辟新路重新穿越罗布泊的，前一天晚上他又开会宣布谁也不准外出，他自己为什么不告诉别去找水呢？所以呢他是为了圆着面子，结果没找到水他就没了面子，干脆吧我就一直往前走吧，我也不回头了。所以这于警官认为彭加木是为了面子最后自杀了，就自己寻死了。但这个说法很快也被推翻了，为什么呢？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领导他的部下都说彭加木是个什么人呢？这个彭加木啊曾经身患2种癌症，都被下达过死亡通知书，但是彭加木从来没有消沉，也没想过自杀，硬是以自己顽强的毅力战胜病魔，创造了奇迹。那么他在文革的时候呢也遭受过非人的折磨，那个时候他也没有绝望，也没想过自杀，反而他坚信呢希望就在前面，阴天总会过去，颠倒的是非还会被颠倒过来，所以他一直坚强的活着。那你这时候他有什么必要第二天这营救队就来了，他有必要出去自杀吗？而且这次考察经历了艰辛和困苦，但彭加木认为很值得，没错，那选择罗布泊就是选择了危险，甚至要以生命的代价来进行科考，所以即使陷入绝境啊，何况当时不算绝境，部队都回电了，是第二天就来了，那这个情况下彭加木没有任何理由自杀，而就再固执 他也不会拿自己生命去成全面子，所以这个说法呢认为不成立。那么第二个说法就更悬了，就带有点科幻甚至玄幻色彩了，就是流传已久的双鱼玉佩说。什么意思呢？当时在搜寻现场没找到彭家墓，却找到了一块看起来特别奇怪的双鱼玉佩，说这是个玉佩，上面是两条鱼的形状。有人传说这个双鱼玉佩可太神秘了啊！中国古代呢就有这个神秘的图案传下来，说双鱼佩有什么呢？有复制功能，就能复制出一模一样的人来，比克隆都快。当时呢说其实啊，科考队已经找到彭家墓了，但是发现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彭家墓，所以政府怕引起恐慌，就把这两个彭家墓转移了，不告诉咱们了。你看这典型阴谋论吗？可这说法当时传得很广，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一个证据，1980年10月11号就在香港的一个报纸上登了这么一个新闻，这是彭家墓传出失踪4个月以后的事儿。说当时中国留美有学者叫周光磊，还有一个呢中共在美留学生管理组的戴连如，这是个女的。这周光磊和戴连如还有呢一个重要的见证人，当时在场的呢还有当时赴美留学的邓小平的儿子邓芷芳，这三个人呢在1980年9月14号的下午7点的时候，你看他们说这时间很精确，1980年9月14号下午7点，在哪儿呢？在美国华盛顿，这三个人在一家饭馆吃饭，突然呢看到彭家墓一推门，和两个美国人一块进来了。这个时候呢周光磊呢是彭家墓30多年前的老朋友了，他俩认识30多年了，当然这个时候也都很多年没见了，是1979年两人见过面，大概有个一年左右吧俩人没见面。那么呢邓芷芳呢，就邓小平同志的儿子呢，他又曾经是彭家墓的学生，所以他俩对彭家墓很熟悉，传了挺长时间彭家墓失踪了，这有3个多月了，突然在美国在华盛顿一家饭馆看出来，两人很激动，上前呢马上就问候，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呢，都说你没了。可是彭家墓居然否认，说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完了马上带着两个美国人呢走了。这个周光磊就特别惊讶，就赶紧写了2封信。哎，一封信呢写给彭家墓的夫人，另外呢一封信呢是写给两个人共同的朋友，当时北大的校长周培源。后来给周培源这封信呢就影印下来之后呢发到香港的报纸上了。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猜测呀，这是一个极有力的证据，就说这个彭家墓即使不是那个失踪的彭家墓，也是双鱼玉佩复制出来一个的，可能就被美国人弄到那边去了，为了科研的要求。所以有人拿这个作为双鱼玉佩复制人的一个有力证据。但是那个时候呢香港的报纸呢为了迎合国内外一些猎奇心态呢，已经是报道都满天飞了，这个报道本身呢就不大可信，就算报道内容是真的，世界上你说长得特别像人有没有？不但有，而且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也有不少，所以你不能说他们在美国见到那个跟彭家墓长得一模一样那就是双鱼佩复制出来。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见到彭家墓说长得一模一样跟他一样的人，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是不足为凭的。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呢，说双鱼玉佩也不是复制功能，是干啥呢？能把人带走，能够带到另一个空间去，这就涉及外星人 UFO 过来。那这种听起来荒谬的说法呢它也有证据，什么证据呢？第一个证据是1999年7月17号的时候，新疆有一些旅游者探险者户外运动爱好者说他们在这天的深夜啊，在罗布泊地区啊见到了 UFO， 那飞碟圆圆的亮亮的，飞行速度特别快，还旋转跳跃，哎呀那蹦的那个欢呢，而且飞碟这么大动作呢没有声音，并且呢同一时间还有个喜欢越野探险的司机叫普新平，他给作证说那天晚上啊他也发现了，说远处啊好像有个月亮一样的东西就停在一个高坡上，他就开车过去，还用呢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呢把这个不明飞行物起飞的画面给拍下来了。当时呢还有当地旅游局的几个导游也说看出这飞碟了，所以当时罗布泊有飞碟这事儿一下就被传开了。有人说那就啥呀，说这个双鱼玉佩就是个标志，是外星人一个标志， 是外星人来飞碟把彭加木扔给整走的，你管是绑走的还请去的。说不光这个证据，还有证据证明被飞碟弄走了。说彭加木失踪的时候呢，有人沿着他出走后的足迹寻找，不有脚印吗？到最后呢，发现只有左脚脚印，没看着右脚脚印。说这得多奇怪啊！有人怀疑他已经啊坐上飞碟了，然后呢，那左脚呢留在地上，在那蹬着。有人说这飞碟动力也太差了吧，得靠搁着脚蹬着才能一点点往前走。你以为蹬摩托呢？反正是当时传的是沸沸扬扬，但是都经不住科学的推敲和考证。那么这些说法当时虽然有人信，但很快呢就都被大面积否掉了。但是有一个说法比较恐怖，可是有很多人信，说什么呢？说彭加木遇害了，就被人杀了。这个说法来自哪儿呢？来自于当地马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叫朱明川。这个朱队长呢，在2012年呢，他说他去拜访一个老法医，他以前的老朋友，结果到那他发现这老法医呢已经去世半年了，他不知道，没见到人。而这两个人呢，由于基本是经常一块破案嘛，关系挺好，老法医的媳妇呢就把这个法医遗物里的一些书啊都送给他了，意思你们这都同行，我这留着也没什么用，搁你那这也是个念想，说不定还能管用呢。那么这个朱明川大队长呢，就在老法医这遗物一些书里边找到一个电子邮箱的地址还有密码，他就那上网呢打开了老法医留下这个电子邮箱，结果发现了个惊天秘密。这电子邮箱里头有老法医的办案笔记，其中一个笔记就是关于这个彭加木的。这个邮件说了什么呢？说在2006年的时候啊，这个老法医接到个电话，说当地发现了一具26年前的干尸，就1980年的。那这个干尸呢，在被发现的时候呢，就经过粗略的判断，说是一名中年男子，而且呢，根据身上的物品显示呢，这是个知识分子。你看眼镜啊，什么钢笔呀、啊。再联想到他被发现罗布泊的地理位置，大家都怀疑说这具干尸就是彭加木。那么当时彭加木的家人也特别配合，积极提取了 DNA 样本让法医去鉴定。鉴定结果呢，这老法医的这个笔记里边就写说果然是彭加木。可是在干尸鉴定过程当中啊，这个老法医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说这具干尸啊身上还存有尸蜡。就蜡烛的蜡，说什么是尸蜡呢？尸体的尸，蜡烛的蜡。说这具干尸在死亡的时候身上还有脂肪，有脂肪才能形成尸蜡。说有脂肪有什么奇怪的呢？哎，在法医学里边，除了氧气以外的营养物质全部得不到补给，就被称之为完全饥饿。就是这人要饿死的，就他除了能喘气呼吸氧气以外，剩下所有营养物质都得不到，那他就被称为完全饿死。由此导致死亡呢，就叫饥饿死。在饥饿死的案例当中啊，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呢？这死者的皮肤干燥，血液减少，内脏体积减少，脂肪消失。就是因为他营养得不到补给，体内脂肪会迅速消耗掉，所以饥饿死的人身体体内一般是没有脂肪的。那么这彭加木如果真是外出找水的话，迷路之后没有水也没有食物补给，他最后就会发生完全饥饿。那么在罗布泊这种极度干燥的地方，它的脂肪消失会更快。尤其这个干尸在沙漠当中啊，还都过了20多年才被发现，它肯定不应该有脂肪了。而这个彭加木这尸体里还有尸蜡，还有脂肪，这老法医就怀疑了，这彭加木不是死于饥饿。这就像什么呢？我们过去说这个大宋提刑官，那法医送死，说人要是被烧死的，他会加大呼吸，那就是外边这种黑灰什么就会被吸到呼吸道，所以他要被烧死的一定是呼吸道里都有黑灰。但是呢，他是在火场里发现尸体，一检查的梗散液后没有黑灰，说明着火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有人想通过火来焚尸灭迹。这个彭加木死就和这个类似，就是一检查他还有尸蜡还有脂肪，说明他不是死于饥饿。那不是死于饥饿，死于什么呢？这个老法医在笔记里说，对干尸又进行详细检查，发现在干尸的骨头上啊，发现被暴力对待的痕迹，就说明什么？死之前呢，被暴力击打过。那就说他是被人害死的，打死的，而不是饥饿死，最后完全脱水死亡的。 那么这个结论呢，当时据说呀，让有关部门是非常重视。后来呢，说经过重重调查，这老法医在笔记里写，说跟彭加木一起穿越罗布泊那十个人呢，他的队员交代了，说铁证如山，你们交代吗？什么结论呢？说彭加木生前患有两种癌症啊，身体虚弱，脾气坏，为人又固执，人缘不好，跟队员也相处不好。那个时候呢，科考队的补给已经不够了，彭加木又执意继续深入罗布泊，很显然这是必死无疑一条道。科考人员都这些队员就认为，你彭加木患了绝症了，你也活不长了，你一心想在科学领域内有建树，你玩命，我们可有活路呢，我们可犯不着跟你一块死啊。所以当时呢，科考队这些队员和彭加木就起了冲突了，说科考队呢想向军方求援，彭加木就觉得用直升飞机运水啊太贵了，直升飞机飞一个小时就得花当时2000多块钱，80年的2000多块钱那了不得的数字，那从附近驻军基地飞到这儿呢，来回好几个小时，这一趟就得花国家上万块钱资金。这彭加木很爱国，说我们咱能不能就自力更生，就近找水呢，就不用直升飞机给咱运水呢？但是罗布泊地区那水啊飘忽不定，比鬼都难找，今天这个井有水，明天这井就干了。所以在这样环境之下呢，人性啊往往会受到残酷的考验，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变得很微妙。你想彭加木这时候脾气不好，跟队员经常吵架，他不要命的冒险行为啊，导致队员对他的积怨呢早就很深了。所以就在呢1980年6月16号彭加木失踪前一天，科考队呢在宿营地西面100米的地方发现了彭加木。说当时彭加木呢全身是血，人已经死了。那彭加木死在谁手上？谁杀了彭加木呢？科考队这十个人谁也不承认，因为他们很清楚，肯定是队伍当中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干的，但是大伙都选择了沉默。为什么呢？因为彭加木要不同意向军方救援，要自行在罗布泊找水，科考队不可能活下去。有人说前面不是说他第二天这个救援就来了吗？根据这种说法，彭加木是不同意这事儿的，所以这其中某个人把彭加木杀了，然后才向军方求队员。所以事发之后呢，弄死了彭加木，这科考队挣扎了一个晚上，大家坐一块开会，决定隐瞒真相，编一个谎言来欺骗世人。所以呢，这些人甭管是一个人杀的彭加木，两个人、三个人，或者说十个人同谋，总之呢是十个人共同开会研究，决定把这事埋下来。他们就埋掉了尸体，假装说我看到彭加木找水的脚印了。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只有科考队的人见过脚印，别人没见过。那么说这个老法医的笔记里写了这个，经过这朱大队长公诸于世，他公诸于世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呢已经过去了32年了。那么到底是真是假呢？咱们得说呀，首先发现干尸这件事确实存在，那是2005年4月8号被一支考察队发现的。因为当时这支考察队也面临着缺水缺资源的局面，所以发现了尸体之后就把尸体就地掩埋，做了个记号。然后呢过了很久呢才有人回到那儿呢给挖出来，所以2006年才公布于世。那么发现当时呢很轰动，说这是彭加木，彭加木的家人很配合，做了 DNA 检测，但很快就被确定了这个干尸呢不是彭加木，跟彭加木没关系。你想啊，假如这个干尸真的是彭加木，他的家人一定知道，相关部门也没有必要隐瞒呢。你想他死在这个罗布泊里边了，科考过程当中这种情况其实是并不说说是多常见吧，但也绝不罕见，相关部门没有任何必要隐瞒彭加木死在沙漠里这个真相。那么如果彭加木尸体上真有被迫害的痕迹，彭加木的家人肯定会发现，因为这尸体要是彭加木，他们去看了，这家里人肯定看得很仔细，那绝对不会这么就算了。而且退一步讲呢，如果这个干尸真的是彭加木，那他就死在离营地100米的地方，那他死之前不可能一点响声没有吧。所以作案的人呢一定是十个人全部，起码呢是这十个人都同意干这事儿。那这十个能够为搞科研牺牲自我的知识分子是怎么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就开会达成共识了，就咱十个一块干这事儿，做这么罪恶的一件事呢？而且当时并没有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前面讲过老梁故事会超级版里说过那个安第斯山那个救援奇迹嘛，就是当时这个飞机失事了，这些人在山里待了90多天， 最后走出来了，得到救援。说这过程靠什么活下来？是吃飞机失事死亡那些同伴的尸体。你别忘了，那是90多天，在弹尽粮绝、完全绝望的情况下，经过这些人商量，说吃同伴的尸体。那么这时候在罗布泊考察，还有军方救援作为托底。那这时候他们有必要集体做出了这么一个荒谬的决定吗？而且在短短时间之内违背人性？哎，所以这些呢，你细想一想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都是很难是事实的。而且呢，这个自称是朱明川大队长的人呢，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为老法医的名誉着想，对外只说这个电子邮件里头这个啊文本笔记，却没有对外说老法医姓甚名谁，叫什么名字。所以他居然连这个已经死了的老法医名字他不肯泄露，所以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啊，那就会大打折扣。其实呢，关于彭加木之死的种种猜测呀，也不过是大家猎奇和八卦的心在作祟。越是不了解的事儿，就越喜欢呢往离奇的想，也就有人越喜欢阴谋论。要我说，其实对不了解的事情去胡猜乱想，甚至伤及无辜，你还不如多关注一下呀彭加木本身的贡献。就咱们今天有必要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惦记彭加木这事儿。哎，我想说点我的一些想法。这个彭加木呢，他非常了不起。你别看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家，有人说他很个性固执啊，很怪异，但他在植物病毒方面呢，前前后后总共发表过40多篇特别有价值论文，在这方面他做过很大贡献。特别是这个罗布泊穿越呢，就是因为他提出罗布泊有大量钾矿的设想，在几次穿越当中，包括最后一次，都做了详实的记录。这里咱得说一下，这钾矿是个啥玩意儿，有啥用处？你看，说化肥，说氮磷钾，这个氮磷钾呢，就是我说这钾矿的钾，不是真假的钾啊，金字旁搁一个甲乙丙丁的钾。都知道咱们中国是人口大国，那自古以来呢，士农工商，说农业是非常重要的。那农业发展要靠啥呢？靠肥料，而这个钾呢，就是最基础的肥料。可是偏偏咱们中国呢，是极度贫钾的国家，比贫铀还严重。所以原来这个钾呢，就做化肥都是靠进口，花大量外汇不说，还特别被动。你这被动早晚要挨打，这个咱们是有血和泪的教训的。你像现在我们对这个芯片的问题，人家西方国家一卡你，你就没办法。所以国内要发现钾矿，这个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所以彭加木他的罗布泊的考察，包括之前他对植物病毒的研究，那是对新中国科技啊做了巨大贡献的。所以说罗布泊呢这次考察对彭加木来说呢，也是他人生当中啊就宁可失去性命也要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做贡献的再一次的一个举动。那么这么多年关于彭加木呢，大家一提起来都是关注他离奇失踪的事儿，而对于他的贡献少有人知。这得说这是科学的悲哀。咱们现在有人一提说什么这个明星一有点事儿，大伙全知道，科学家这死了都没人知道，没人问。那你想想，你一提彭加木你就关注他怎么失踪的，什么外星人呢，谁杀的他，你根本不去关注彭加木在科学上有什么贡献。你这样的一种方式和你抨击那个只关心明星事不关心科学家的人有区别吗？你不能这个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了猪黑看不着你自己黑啊。所以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明星八卦的心态，偏偏还要说别人有这样心态，这就特别可笑了。所以我是希望呢，大家提起彭加木呢，应该更多关注他对科学的贡献。至于他死亡什么原因，寻找真相的工作呢，咱交给专业的人来进行。咱们每个人呢，多学学习彭加木的科学精神，哎，学一学习他的奉献精神，也让我们心目当中这位英雄科学家呀，能够在天堂里得以安息。我想这个是我们缅怀彭加木应该做到的。